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二章，主题是祭女拉合的信心。在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神亲自对约书亚说话，鼓励他刚强壮胆。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众百姓都预备好了过约旦河进入迦南，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。孙子兵法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作为山军统帅的约书亚势必需要了解敌军的状况，他派遣两个探子进耶利哥城窥探虚实，正好遇到祭女拉合。拉合帮助探子躲避耶利哥王的追杀，向以色列的探子表明自己对耶和华神的信心，因此他和他的全家免遭杀身之祸。让我们一起从今天的章节中学习祭女拉合的信心。第一部分一到二节，约书亚打发探子去耶利哥。约书亚记二章一节，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于是二人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，就在那里躺卧。石亭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扎营的地方。民数记第25章中，以色列人在石亭被摩押女子引诱行淫乱拜假神，遭到耶和华神的惩罚，当日因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。上一次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还是在40年前，当时摩西打发的探子是各支派的族长，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此事。结果当12个探子回来，10个探子报恶信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都抱怨和悖逆，以至于神发怒，惩罚这一代以色列人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约书亚大概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这一次他暗暗地打发2个人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耶利哥城位于约旦河注入死海的入海口直西北16公里，当地的气候和土质适合农耕，是人类最早有城墙的城市之一。古代的迦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而是由许多自治的城邦组成，每个城邦都包括一个设防城和周围的农田乡村，拥有独立的首领和军队。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推断，祭女拉合的家在耶利哥的城墙上。有解经学者认为，拉合的家大概兼作小酒馆和客栈，是往来的商队歇脚过夜的地方。两个探子选择进入妓女拉合的家，比较不容易被人发现。但是从第二节我们知道，两个探子的行踪还是被人发现，并且报告给耶利哥王了。第二部分3到7节，拉合向耶利哥王隐瞒探子的行藏。当耶利哥王派来的人到拉合家中要他交出探子的时候，拉合选择帮助探子而不是自己的国家。他将探子隐藏在房顶的麻结中，对士兵谎称探子已经出城。士兵听信了拉合的说辞，往约旦河渡口去追赶他们。第七节说，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，城门就关了，说明形势严峻，若非拉合帮助，探子绝无可能活命。从耶利哥人的角度来看，拉合此举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人民。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为何拉合会有如此选择。另一方面，拉合乃是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以色列的探子，可想而知，若是此事被耶利哥王发现，拉合乃至他的全家都会被处死。拉合冒死拯救探子的行为源自拉合对神的信心。第三部分 8-14节拉合的信心宣告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拉合讲述自己对这位他从未见过的神的信心。让我们从经文中来读，拉合何以有如此大的信心。约书亚记2:9，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，我们都惊慌了。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请大家注意这里拉合的用词，我知道。拉合在这里宣告还未成就的事情，与神在约书亚记1中所宣告的完全一致。约书亚记1:3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而拉合在后面说到，他自己的人民的状况是惊慌，心都消化了，表示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以色列人和他们后面的神极度恐惧。由此我们看到，拜假神的迦南人拥有真神耶和华的知识，但是他们却是恐惧战惊。而拉合的认识超越他的同胞，他认识到耶和华必然得胜。约书亚记2:10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进行毁灭。拉合解释他所听闻的神的作为，这两件事，过红海的神迹和战胜两个亚摩利王，刚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这40年头尾发生的事。这说明迦南人早就在关注这个新兴民族的动向。神大能的作为不仅仅让以色列人看见，也让外邦人看见了。约书亚记2:11，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，并无一人有胆气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拉合再一次强调，因着以色列神的大能作为，耶利哥人处在恐惧当中，这正是约书亚所派遣的探子要了解的敌方的军情。而更加进一步，拉合宣告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，他大胆地向这位素未谋面的神做出信仰的告白。约书亚记2:12-13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发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亲、弟兄、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。不得不说，拉合是一位极有远见卓识的奇女子，她认识到这位外族的神必胜，自己的国家完全没有可能赢得这场战役，而且不仅仅是耶利哥，整个迦南都必然被征服。他抓住机会，转向以色列人的神求拯救。他所求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，而且是全家得救。约书亚记2:14，二人对他说，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们死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。拉合的信心得到回应，探子向拉合承诺，如果拉合不泄露他们的行踪，在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时，他们必以慈爱和诚实来待拉合的全家。第四部分15-21，拉合得救的方法。拉合将两个探子从城墙上坠下去，而且让他们往山上去躲藏，3天之后才可以出来回到自己的营中。探子让拉合将一根红色的线绳系在窗户上，将父母、弟兄和父亲的全家都聚集在家中，这样当以色列军队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看到红色的线绳就知道这是拉合一家，就会越过这一家，步行杀戮。这个得救的方法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在40年前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同样是用此种方法，只不过那时是以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。当灭命的天使在晚上遍行埃及全地的时候，看见门框和门楣上的血，就会越过这一家，不行杀戮之事。让拉合得救的红色线绳预表了耶稣基督。拉合得救的道理对于从前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更加真实。我们这些外邦人从前不认识神，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，我们得以被拯救，进入神的家中。以弗所书二章12-13节说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，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，已经得亲近了。第五部分，22-24节，探子回去报信。两个探子照着拉合的计策，顺利回到约书亚那里，向他报告他们所遭遇的事情，并且报告敌军的情况。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相信这个报告对于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的信心都是极大的帮助，让他们能够无所畏惧，勇往直前。最后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妓女拉合的信心。第一，拉合的信心是超越民族和文化的限制，选择生命的信心。希伯来书如此评价拉合，希伯来书11:31节，妓女拉合因着信，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拉合听闻以色列的神是大能的神，他就相信，认定只有跟随这位神才能得生命。他的信心超越民族主义，超越文化的限制，他选择生命。第二，拉合的信心是采取行动的信心。雅各书以拉合的信心为例子，说明真正的信心是有行动的。雅各书2:24-26节，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第三，拉合的信心是跨越环境看向永恒的信心。拉合原本只是一个必定灭亡的城邦中地位最低下的一个女人，但是因着她的信心，她不被环境恐惧所辖制，大胆地迈出信心的脚步，向这位大能的神求恩典，进入了神的国度。她的名字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。马太福音1:5节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神的信心是怎样的呢？你是否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？他的信实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公义存到万代。你是否知道我们的神是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、关心你、爱你的神？求主帮助我们有像拉合一样的信心，在每一天都坚定跟随神的脚步，不偏离左右，爱神、敬拜神、讨神的喜悦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？你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孩子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信靠你、爱你、敬拜你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